以下是读经的时间，如果你没有圣经可以举手啊，我们司事马上会将圣经送到手上。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1章14到26节，请弟兄姐妹打开路加福音第11章14到26节。打开以后我们一同朗读路加福音11章14到26节。好，我们一同来朗读。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伯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伯赶鬼，我若靠着别西伯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取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处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我们感谢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会由我们的主任牧师田森杰牧师为我们正道，他的讲题是耶稣赶鬼的全能。我们有请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呢今天读的经文呢是跟灵界有关系。我呢在预备这篇信息，再思想一下我过去呢从赶鬼到今天呢，我有20年的经验。到今天都还要再做。而且呢我在过去的这个赶鬼的经历里头，我建立了一套有系统的赶鬼的方法。从诊断到驱赶到治疗到恢复。那么过去也曾经呢有人特地坐飞机来洛杉矶找我做这件事情。而且我压力很大，因为我要在很短的时间，在3天之内要把这些事情处理完，确定了这个要被赶的人身上没有一只鬼，这样子才能够放心的让他们再坐飞机回去。这个工作是不容易的工作，因为这个属灵的征战很大。我试过好几次都是大车祸，为了做这件事情，这魔鬼的攻击。有一年呢，我帮人一个弟兄来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成功了，很高兴。我在回到家的时候，我那个新的那个面包车Van Mazda 的，新买没多久， 从飞尾下来，感谢神啊，这快要到家，那个前轮的那个主轴突然间断掉，啊，那个轮子就飞出去，这个车子哇，就失控。我感谢神啊，要是在飞尾上发生这样的事，我命就没了。正好快要到家，那车子这样子哗一直滑滑，我下来走几步就到家了。哎呀，类似这样子的意外突发的事件，如果没有在进行赶鬼的当中，我们就说是偶然。但是我每一次我要帮人做这些的祷告，跟我们叫做清洁啊、洁净啊、灵魂的洁净工作的时候，这些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各种的攻击都会发生，啊，除了车祸以外，自然界的会出现一些现象，啊，突然之间呢，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蚂蚁，全屋子都在爬，哈哈哈，啊，那是很奇怪的，老鼠也出来，什么都跑出来，啊，为什么？因为这是属灵界的一个征战。越在这方面侍奉，你就越看见灵界的真相是真真实实存在啊。也许我们大部分的人，有的人是很相信科学，或者是接受无神论的教育，所以对于这一些所谓的灵界的现象，我们说呢，就套用孔子说的话，五不论，怪力神乱啊，这些都是，哎呀，这是唯心论的东西啊，这是人的心理作用，哪里有这种事情呢？但是如果你看见我帮人要做释放的祷告的时候，这个手一伸出来，这个人突然间弯起来，然后背拱起来，像个球一样的，还会跑，从这个背上这样走走走走走，那我就问你，那是什么？哈哈哈哈啊，我不祷告没有这个现象发生。祷告的人哇开始弯腰，然后背里面就啊，然后我们奉主的名要赶的时候，这东西会跑的，在这个人身上跑的，然后我们把他赶走，这人就要去厕所，反正不是吐就是了。所以啊，灵界的东西按照我的经验，我的侍奉的经历，赶鬼的经历，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毫无疑问的。啊，邪灵的存在，鬼的存在，你不管用什么名称称它都好，反正就是你的肉眼看不见的那个世界。今天科学家已经啊提出来，这个我们的最少我们的空间有六度空间呢。啊，三度空间以外，那就是四度空间时间，再来就是还有两个隐藏的空间，第五度空间、第六度空间。那现在还有的科学家一直提到说有十几个空间，啊，他用数学的模式、数学的公式来计算、来推论。啊，数学可以证明出来，但是在我们的科学现在的科技，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一个层次。那你不能说它不存在啊。以前我们说，哦，我们看这个太空。看到星啊，这个星球啊是绕着这个啊太阳系啊，我们在转。牛顿发现这是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看了，不是啦，不只是万有引力啊，它整个这个宇宙它像一块布一样啊。诶，正符合了以赛亚书所说的，上帝啊铺盖穹苍，好像铺盖一块布一样。到今天有哪一个人敢把爱因斯坦相对论推翻掉了？而且现在的这个粒子撞击啊，还有很多的实验都证实爱因斯坦相对论是正确。直到最近我们在看这太空，哇，原来发现这黑色的看不见的世界有暗物质存在啊， Dark Matter， 还有暗能量 Dark Energy。你不要以为看不见的世界、看不见的东西就什么都没有， 你大错特错了。今天的所有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天体天文学家，他们都发现了，这真的是存在的这个空间。这空间里面还有好多东西，是我们人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跟科技、科学能明白、能理解的。而且，从1998年到今天，天文学家已经发现我们的这个宇宙啊，是加速的膨胀，加速的扩展。所以这个有太多的东西我们人啊太渺小，怎么可能凭我们的肉眼我们来判断我们所看见的所有的事情呢？所以啊，我们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看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极其伟大，超乎我们的理性所能够明白。那么灵界的存在，在那一个空间的事情，也是超乎我们一般的人理性所能够理解的。但是感谢上帝，借着耶稣在这世界上的言行，他把这灵界的奥秘、灵界的隐藏的这些事情呢，他显明了出来。我最近呢，就是因为要预备春令会要讲道，所以呢对一些专题呢又再下点功夫去研究，研究时间，研究空间，研究物质，研究生命，研究现在物理学的讲的新的理论，你就会发现上帝非常的伟大，超乎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想所能够明白的。上帝做的事情，他是要把隐藏的东西显明出来。有很多东西我们看见显出来了，但是我们并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子彰显。显出来的这些事情的背后，那看不见的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定律呢？牛顿就是思想这些问题，就发现了伟大的万有引力，对不对？耶稣他来到这世界，就把那看不见的世界他要显明出来，把人所不能理解的事情，耶稣用比较明白的话解释给我们听。即使是这样，门徒还是不明白。今天我们已经现在这个21世纪高科技的时代，我们看的时候恐怕还有更多的疑问。照理说我们已经明白很多科学的道理了，又有技术，对于上帝的话应该比古代的人更明白才对。但是问题是灵界的事情超乎在我们人的世间的所有的事物质界以外呢，那是在任何一个时空里头你都不一定会明白，除非上帝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所以我们就要很细心的、很仔细的来研究、思想耶稣所讲的话，而且还有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明白呢这个赶鬼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耶稣赶鬼的全能，有七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呢，哑巴鬼使人变成哑巴。这里呢讲到呢，一个人不会讲话，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这个人可能声带坏了，哑巴。这个人呢可能呢这个脑神经有问题，他的舌头不能动我们的这个舌头啊有好多神经，我们脑神经啊来控制我们的舌头，控制我们的嘴唇发音。脑神经出问题，我们不会讲话。声带出问题，不会讲话。那这是我们从人体的结构医学的角度我们来说，这个人不会讲话。爱因斯坦十几岁都不会讲话，他脑神经有问题吗？他的声带坏了吗？ 今天有很多小孩子自闭症，不讲话，他的声带坏了吗？他的脑神经坏了吗？一个人受了一些打击，他忧郁症，从此不再讲话了，啊？他脑神经出问题了吗？他那个控制这个舌头跟嘴唇的这所有的这个机能，他的这个声带坏了吗？没有，都好的，是他的意志决定我不讲话了，啊，不是他的生理结构出了问题，我说他心理有问题，他思想有问题，他的精神有问题。那请你把思想拿出来给我看看啊，我们用 MRI 来分析一下你的脑子里面到底哪一部分叫做思想，哪一部分叫做精神，哪一部分叫做心理呢？你扫描不出来的。在这里呢，圣经呢很清楚的说，这个人哑巴不是因为生理，不是因为心理，有一点像是精神问题，但是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事情让我们看见，跟心理、跟精神、跟物质、跟生理、跟医学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鬼有关系。哎呀，那这有趣味了，什么是鬼啊？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灵界的存在的灵体，原本是天使，后来是堕落了，叫堕落的天使啊，在灵界存在的。如果说我们用空间观念，那就是在一个空间的超越我们这个四度空间以外的，也许是第五空间、第六空间，还是哪一个空间，我们不知道，在那个空间存在的一样东西，是我们肉眼看不见，好像这个暗物质啊，我们看不见，但是它存在，它有能量，就好像暗物质一样。我们说，哎，它也有这个暗能量 ，dark energy， 那它有能量，它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力量，所以它在人的身上附到人的人体里后，它可以控制人，叫这个人不讲话。啊，这就是我简单的讲一讲。要仔细讲，那是特别的，在神学院里面，系统神学里面啊，鬼学、撒旦学啊，来研究撒旦从哪里来。我们在这里呢，只是讲这一件事件，我们就不仔细的来讲这个撒旦的源头。那这是在辅学可以去大家继续来研究、来上课，我神学院里面有些课程可以去学。在这里讲到一个现象，就是让我们看见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除了医学、除了心理学、除了人的问题、人际关系啊，除了他的这个精神，还有灵界，还有魔鬼，而且这些鬼的工作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在这里呢，耶稣已经让我们看见了有一种鬼叫做哑巴鬼。那这哑巴鬼呢，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叫人不要讲话。怎么样不讲话呢？应该讲的不讲，能讲的不讲，想讲的不给你讲。一个人正常要讲话就不让你讲，想讲也不能讲，应该讲也不能讲。你知道吗？今天呢，很多人都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呢，他这工作也蛮好做的。有问题来啊，讲，问几个问题你就讲，讲了讲了讲了啊，时间到了哈，你到外面去啊，我们收费120块啊，再看看你的保险怎么样。哎，下次还要约，再下一次，下次来以后也是一样，给你躺着舒舒服服，放一点轻音乐，然后问两三个问题，然后你就滔滔不绝的讲。奇怪了，为什么我们的问题要去给人钱，花钱去讲给人听，然后我就心情好舒服啊！啊， 所以有人分析啊，每一位女人平均每一天要讲2万个字，她才快乐。所以今天很多婚姻不幸福，因为这先生呢都不喜欢听他老婆讲话，觉得啰嗦啊、唠叨啊，是不是？而且呢，往往呢，这老婆一开口的时候，这先生就用很理性的分析，啊、哎，你这个什么意思？就跟他辩论，讲着这女人呢气死了。很多时候，这老婆她要讲话，不是要你去分析，不要去跟解释，我不需要你的答案，我需要什么？你听我讲。你能够听我把这2万个字讲完了，事情都没了，就这么简单了。哎，你就偏偏不愿意听，因为老婆就要花120块，45分钟去给那心理医生啊，然后就把他心里面哇这个冤屈啊，他讲出来。讲话是一个艺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啊！有的人就是一句话听不下去，气死了，你明白吗？如果你斤斤计较某一个人讲的那个话，记在了心上，我告诉你，脑细胞会不断的死去，有一天就脑人痴呆症。当然，我们讲话，圣经也告诉我们。要像盐一样调和，要用温柔的话语，要用智慧的话语。哑巴鬼在人的身上的工作，就是叫你不要讲，不让你讲，就让你闷，闷死你，就是闷死你。所以这个人在身上啊，有这个哑巴鬼的话非常痛苦，因为他要讲不能讲，想讲也讲不出来，压在那。那么我们今天看见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问题，其实你会发现是言语的问题。圣经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像什么？金苹果掉在银网这里，一句智慧的话讲出来以后，很多问题都解决。今天我们来读圣经，我们来听到，我们就是在寻求这样子的智慧。古人几千年的精华，就在那几句话之间，一首诗，啊，一段词，一个思想。这些使我们得到智慧，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人生，解决生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人际之间的问题。但是该讲的时候不讲，能讲的时候不讲，会讲的时候不讲，应该讲的时候不讲，问题就会发生。连希特勒他都懂得一个道理，谎言说多了就是真理。所以他一天在那讲，在那讲，在那讲，在那讲，所以发动了世界战争，恶人当道。今天你去上网去，假消息一大堆，胡说八道的东西，没有意义的东西，无聊的东西很多，真理有意义，有情感，从神那里来的信息，那里来的声音。这样子的话不多哎，所以我是在这里非常努力的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把神的道能够透过任何的管道，透过电台，透过网络，透过信这个聚会，透过教会，透过任何的一个机构都要讲。把好的东西讲出去，但是魔鬼的工作就是要叫良善的人闭嘴，有真理的人不能够把那混沌从茶壶里面倒出来，你明白吗？ 然后呢，这世上你所听到的声音全部都是噪音，都是令到人灰心、害怕、紧张、负面、消极，这是魔鬼的工作。我们把这个被哑巴鬼附的这个人的这件事情，我们放大来看的时候，魔鬼整体的工作就是这样。所有的新闻媒体你一打开，全部都是负面不好的，甚至很多是假的。基督徒不讲话，安静在那里。所以福音啊，什么叫传福音啊？你要把有福的声音要传出去，要讲出去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讲，我问你谁来讲呢？是不是？你不传福音，你不讲福音，那么周围人所听到就是祸音啊，就是噪音啊。这就是魔鬼所要人听的东西啊，让人的思想里面呢充满了这一些东西，他的心不能够定下来，怎么还可能认识神呢？认识不了神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耶稣被指控鬼王赶鬼啊，这个哑巴会讲话了，耶稣把他治好了，把鬼赶走了，众人都稀奇了。结果呢，有人却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然后又试探耶稣，叫他从天上行个神迹。我们看见呢，耶稣把鬼赶走以后，人看不见耶稣的全能，人却认为耶稣是鬼王，所以那个小鬼怕你这个鬼王。这完全是从魔鬼来的指控。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每一个属灵征战得胜的时候，魔鬼的反击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往往魔鬼的反击他所用的方法就是用人的控诉。所以教会当我们打一个属灵的征战，不管是布道会，不管是赶鬼医病啊，义诊做什么，做成功的时候，我告诉你，从外面来，从各处来，从内部来的任何的控告控诉都会跑出来。把神的工作指控为是魔鬼的工作，把属神的人说为是走火入魔，明白吗？让我们感到说，哎呀，我这么辛苦的侍奉神，结果最后还会被人指控说我是靠鬼王赶鬼，以后我再也不做了，对不对？你很热心的侍奉，打了一场胜仗，完了以后你所收回来的，人家不是鼓励，而是什么？指控。哎呀，你们花这么多钱，哎呀，你们做这些事情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啊？为了什么呀？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很多种的控诉。我要告诉你，这些都是从魔鬼来的。魔鬼借着这一些人就对耶稣说，你能够把这个鬼赶走啊，是你就是鬼王来的，然后让周围的人不要来信靠耶稣，而把耶稣看成就是那些巫术。鬼王赶鬼，今天我们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看不见神的工作，我们把神的工作看成是魔鬼的工作，那就很糟糕了。耶稣在这里明明把这个人释放了，治好了，然后这些人说他，哎呀，他是鬼啊，还是鬼王了。魔鬼的工作常常都是这样，叫我们看负面，看不好。我有的时候帮人治病，很辛苦帮他把一个病治好，他再跑来找我，他说：“为什么我这里又有问题了？”我说：“你在没有讲你新的问题之前，我想请问你旧的问题怎么样了？”好了，哎，你怎么不跟我讲啊？好的不讲了。 他还要再继续看坏的。我把他下一个问题坏的要治好了，下一次再来，第三个坏的问题又提出来。那我说上一个那个我帮你治的怎么样？好了，不是怎么不讲？治好了就不讲。又有坏的呢，他就怪你说，因为你第一个治好了，所以才造成我第二个坏。那这样子我干嘛治呢？我不治就好了嘛。我不治就不会第二个坏第三个坏。其实呢，你本来就有一二三四五六，可能有很多的坏在那里，我是一个一个帮你治啊。那好的不去看，就不断看，不断的看，我下面又怎么坏怎么坏，然后还就怪你之前帮我治好的那一些造成我现在这些坏。你说这个人的问题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怪不得有很多的医生呢态度都很差，你不要怪他，因为很多的病人也不好，心态不正，你明白吧？很难搞的。一个病人遇到一个好的医生不容易，一个好的医生也往往是有好的病人，他才会变成好的医生。有一个很不合作、很不好、很不好的病人，搞不好连医生的执照都被吊销。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事情，人是很有限的，因为你看不见，在人的后面还有看不见的世界，问题很多的，不只是身体上的问题，魔鬼的问题往往就是在后面搞得人呢不得安宁。耶稣是神的儿子，圣洁的，现在被指控是鬼王赶鬼。所以魔鬼呢，他有个特性，就最会呢把是非颠倒，然后呢不断的发出恶意的控诉。魔鬼的控诉，我们在这边不要误会了，不跟这个我们的律法上打官司呢啊，这个不要混为一谈啊，不要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呢，这个明明这个人啊不对啊，犯法，我们呢就不提出起诉啊，这是不能混为一谈。魔鬼的控诉是对上帝的控诉，而且是真理上啊颠倒是非，把真理变成歪理啊，这个我们要注意。往往魔鬼是让人的思想逻辑产生混乱，颠倒是非，而且呢往往是抵挡真理的，所以撒旦就是抵挡神的意思。第三，撒旦的国度团结一致。耶稣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你看到什么啊？耶稣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啊？我想问大家，撒旦是一盘散沙呢，还是团结一致成为一个大军啊？啊，我问你啊，撒旦要是一盘散沙，我们根本就不必怕他。你有机会去看一看那超级病毒的结构，好美啊，漂亮，很有结构的，很整齐的，那个基因啊，那个 DNA 啦，哇，很整齐的，进入到人体里头，它很有策略的。你看癌细胞，它在人身上的工作是很有策略的，这样就可以把一个人杀了。病毒是这样，细菌是这样。罪恶呢？你看那些黑社会他们犯罪，一盘散沙吗？每一个政府最怕的就是有组织性的犯罪嘛，对不对？什么叫有组织性犯罪啊？他团结一致，有策略，有系统，有组织，有结构，而且有些的黑社会有企业，他们还怎么样？还大慈善家了，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说道，你不能轻敌啊，魔鬼撒旦，小心啊，你不是他的对手。我们也看到有些教会标榜是赶鬼教会，赶啊赶，赶到最后教会都散掉了，对不对？为什么？魔鬼的反击太厉害。今天是因为讲这个信息，所以我才透露了，让大家知道我有在这方面的恩赐和经验。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从来都不张扬，也很庆幸没有人说我是这个驱魔人。千万不要叫我是驱魔人，而且我很多时候在做这些事情是没有人看见的。我们一定要很小心魔鬼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是非常的厉害，因为他是一个国，撒旦是一个国，他有军队，他有组织，他有系统，他有战略，他有兵法的。一道要真的是要帮助一个人从魔鬼的捆绑里面要释放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就是一场战争，而且不容易，有的时候还要斗智慧斗智力，鬼很狡猾的。我没有时间把一些个案讲给大家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如果不是依靠神，靠神的智慧，我们人是不可能胜得过撒旦，胜得过魔鬼的。他灵界他在我们上面，他是一个国，他是有组织有系统，而且有没有能力啊？有，他可以把一个人扶起来，把一个人放在墙壁上。你要看到撒旦这些工作是非常可怕，所以这个好莱坞才很夸张的把这些驱魔的把它拍成电影啊，那个都是有一些这个啊炒作了，什么头会360度转啊，这不可能啊，转到后面180度是有的哈，转到后面去有，还可能再转回来是不可能的，会断。那他电影呢可以拍出来，拍给你看了，对不对？那整个头从这些人往他可以投的转个头发给你，对，他是可以做得到180度可以的啊。所以这个好莱坞很多鬼片让人看了以后都不相信有鬼，这是电影拍的，还怎么可能呢？似是而非，这是很过分夸张的，至于我们啊看到这些就觉得这不可能。但是我告诉你，魔鬼在任何一个世代他的工作都是非常的厉害，而且他是有组织有系统有结构有策略，他是一个国。既是国的话，简单告诉你，我们说有一个国有国界，对不对？那么这国里头有没有政府，有没有行政区？有。有没有这个官员一级一级往下？那我就告诉你，魔鬼也是一样。然后再讲清楚一点的，那我们杜阿体有没有杜阿体的这个魔鬼行政区？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时还有时代，你去看但以理书，不同的时代的那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很高的掌权的，这个其实在我们中国道教的民间宗教你看那些神，哎，他也分的啊，哦，一个区一个区一个区啊，这个神管哪个区的区啊，你每个都要拜齐，你漏拜一个你就糟糕了啊，你要拜起来，土地公也要拜，海神也要拜，天神雷神山神水神什么神，还有米缸神还有厕所神，对不对？都要去拜啊，免得得罪了他了，他要搞你你就麻烦了。其实把那个神那个字一换就是鬼，就到处都是鬼。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的观念让你知道撒旦魔鬼他是有系统有组织有区域性的分别，还有官一级一级的啊 hierarchy， 还有上从上到下。如果这个人里面有一群鬼，你就麻烦，你就要分哪一个是最大的， 哪个是小，他有分的。第四，耶稣靠神的能力赶鬼。虽然魔鬼撒旦是一个国，很厉害，但是呢，耶稣说，我若靠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是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了。啊，你们的子弟也是赶鬼啊，那肯定是奉主的名，不是奉别西卜的嘛。那就知道你们是胡说八道乱说了。我若靠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所以这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赶鬼是靠神的，不是靠鬼王。鬼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耶稣能够把任何一个鬼都赶走，因为靠神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要赶鬼的话，我们要问几个问题。首先，这是神的旨意要你去赶吗？而且你要确定这个人是精神问题、心理问题、生理问题，还是真的是有鬼附的问题，你有没有判断清楚？判断清楚以后，是不是你还能够赶？你有这个资格赶吗？你有这个经验赶吗？你有这个能力赶吗？而且是不是急着要赶？是不是现在就要赶？你明白吗？好多问题，这些问题你都没有去思想清楚，我们贸贸然的就等于看到了一个蜜蜂巢啊，要有蜜蜂啊，然后你就去拿竹竿怎么样去打它，结果是什么？哇，一群蜜蜂了，把你的头变成蜜蜂窝，哈哈哈哈，你就活该。所以这些都要问清楚，要很清楚，这是鬼的工作吗？这是神的旨意感动我要我去做的吗？这是我现在就要做的吗？还有这个人他愿意脱离鬼的捆绑吗？还有我有这个能力感吗？很多问题要问清楚。所以耶稣还要告诉我们，你必须靠神的能力才能够赶，而且有神的同在，是出于神的旨意，神会帮助你，给你智慧，给你能力，你可以胜过他。否则的话啊，有很多的教会在这方面就碰到大石头，还有的教会又因为这样就分裂了啊，魔鬼的反击工作攻击是非常厉害的。你把那个蜜蜂的窝拆了，你没有足够的人手，也没有很好的准备啊，那些蜜蜂都打不死，打不光，打不完，是要策略，要方法。第五，耶稣讲了个比喻啊，在福音书里面呢，耶稣讲过几个比喻关于赶鬼的。啊，我在这里呢要解释路加福音的这个比喻啊，你不能够把我对路加福音的比喻的这种解法应用在其他福音书里面，因为都不一样，讲的类似，也是好像是壮士捆绑壮士，但是这里讲的壮士是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我们从这句话看来是好的啊，他来保守他自己的家，所有东西都平安无事。但是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然后耶稣就没有做下面的任何的解释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第五点跟他讲，赶鬼的工作就是壮士的工作啊，不是文人的工作，不是书生的工作，是斗士，是战士。已经告诉你了，赶鬼的工作是属灵的征战， 既是属灵征战的话，那是讲能力，能力的征战。这能力征战要像什么？就像壮士一样。在这里基本上是讲武力。一个壮士，他要是穿戴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所有事情都是平安啊。我们不要在这里来啊解释这个壮士是谁，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跟现象来应用。一个银行，他的财务不会被人抢，必须要什么？要有保安。所有那个钱运送来的时候，他有保安。保安要不要武力？要武力。这武力可能还不够，为什么？当地的警方的警力也很重要。如果警方的警力跟保安他们的警力装备都整齐都够，那我们呢就可以很放心的把我们钱存在那银行，也不会有人去抢。但是如果这个银行他省钱，连保安也不请，运送钱的时候那个保安的枪也是很弱的，也没什么训练，肚子大大的，跑也跑不动的。那当地的警察呢也是呢啊，只会吃饭不做事的。好啦，那这个银行就麻烦了。就算是不会有人去抢银行，一般的存客顾客去拿钱的时候都可能会被人抢，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保安嘛，没有治安嘛。所以这里说，如果有一个比他更强壮的来，你看那一些抢银行的有没有穿戴整齐啊？啊？他们是不是都能够武打的？哦，他命都可以不要的，抢银行的命都不会不要的。我们在街上在停车场小心那些要抢财物的人，他可以不要命的，他来抢你的东西。而且呢他一定是有备而来，一群人他们就是那一些壮士来抢夺的。胜过了他打赢了就夺去他所有的所依靠的。把那个兵器拿走，然后也把他的赃把他的财物全部夺走。所以我们看到魔鬼就是一个抢夺的，他霸占，他把人，他进到人的里面去，把你赶走了，把你的身体当作是他的财物就进来了。我们要把这样子的壮士要赶走，你也必须要像壮士一样很有能力的再把他赶出去，明白吧？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不只是需要属灵的能力，连体力都需要，有的时候也晚上都睡不好，有的时候还需要进食祷告。第六，赶鬼之后必须要跟进。耶稣啊在这里说，污鬼离了我啊，离了人身啊，24节，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就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哈哈，看到没有？你看这个鬼啊，从人上出来以后，他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呢，找一个安歇的地方，找不到，怎么样？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一个人被释放了，鬼被赶走了，一定要赶快帮他做跟进栽培。你没有跟进没有栽培，鬼还会回来。有的福音戒毒，靠着福音靠着祷告，毒戒掉了，瘾也戒掉了，但是呢到了教会没有跟进没有栽培，也不接纳，还把他当作像是黑社会人去看待，他很快的又回到黑社会那里去，又继续的吸毒。谁的责任？教会的责任。 教会没有接纳这些受过伤害的人，没有接纳这些刚刚被治好的人。我们用法利赛人的眼光来看那一些曾经在世界里面打滚的人，曾经在魔鬼的手下被折磨过的人，这些人是有受伤害的，他不完全，你为什么不接纳他，还把他当作是还是以前那样的人来看待？他当然不会改邪归正，因为魔鬼不断在试探他，让他回去。一个人要变坏，那是不需要去上课学习的，一秒钟之内就可以变坏，变好是非常不容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对人的这种爱心跟心胸要宽广到像神一样，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啊。魔鬼撒旦这么可恶，上帝还容许他继续在做犯恶，是因为等着末后审判的日子，是免得我们这些人啊也受遭殃。所以一个人他从个创伤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或者一个有病的人，你要怜悯啊，你要栽培啊，你要接纳啊，你要用爱心去包容，而不去审判、去论断、去责备、去控诉，那你就会做了魔鬼撒旦。这个人好不容易被救出来，现在鬼又回去了。好，我们看有多少个鬼要回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哇，这个人好干净啊，比以前更好住。哎呀，那我自己住不够啊，那我要去啊找我的好朋友去啊。那鬼也有好朋友啊，鬼友啊，要找一群鬼友去，要找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加他自己有几个啊？八个，就到他里面去怎么样？就开魔鬼团契，他们在开魔鬼团契小组了，查经了，可以查鬼经，进去。耶稣说，那人末后的光景。情况比先前更不好，更糟糕，更难赶，更多鬼在里头。所以鬼在人身上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看到没有？所以最后一点是说什么？巫鬼他的目标就是要住在人体之内。所以啊，狗啊、猪啊、动物啊，没什么鬼的，比人还要单纯。人为什么复杂？因为人有鬼。我告诉你，人有鬼，人的心中有鬼。告诉你，我们要跟随主，好好读圣经，祷告，经历神的话，你要把你的心灵的世界敞开在神面前，要问我有没有鬼。把你心中鬼赶了以后，光明正大，你凭着这一股正气，我告诉你，鬼都怕你，你反而不怕鬼。所以我们要学习主的话语，让神的圣灵进来使我们圣洁。首先让我们心中没有鬼，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身体没有鬼。有的话，哎，你私底下来不要让人知道啊，暗暗来找我，呵呵，我可以帮助你啊。但是我们也要彼此祷告，因为魔鬼不是容易去面对能够处理的。别人有鬼，你也不要这么多好管闲事，因为呢鬼你搞不好你自己也会遭殃的。我们关心人，为人祷告，找牧师想办法，然后为那一个人保守秘密。为什么？你很简单嘛，如果说你有鬼，你来教会本来没人知道的，就开始呢牧师来为你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后来越来越多人祷告。后来你去祷告会的时候，所有祷告会的人都已经知道你有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这个人有鬼。 他还敢来教会吗？如果说感谢主，他的鬼被赶走了，赶走以后呢，大家都还是在那里议论，他曾经有好多鬼耶，那个有鬼的人又来了，他的鬼被赶走，那鬼到哪里去了？哎呀，这个教会我们还能去啊？这教会好多鬼耶，对不对？那个人还要做人吗？面子都不知道放到哪里去。所以弟兄姐妹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很低调，很低调。我们愿意将荣耀归给神，归给神，而不是归给鬼，也不是要让我们所有人来到教会，每天都是疑神疑鬼。我们生活就活在鬼的阴影之下，那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要高举基督的名，讲神的道，因为神的能力大过一切。耶稣基督，那就是我们的主。鬼的事情，能不提就不提。我们低头祷告。现在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从主耶稣基督赶鬼的全能看见灵界的真相，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圣灵光照自己，知道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必须要有主的爱，主的圣洁，使我们清洁释放。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有很多人在灵界的撒旦魔鬼邪灵的捆绑之中，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勇气、胆量和能力去帮助那些人得到释放。我们感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